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现在为缅甸国会议员的昂山素季，是以缅甸全国民主党联盟主席的身份来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在中国，他一度被视为敏感人物的昂山素季，在中缅关系面临波折以及缅甸即将举行大选的敏感时间点访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邀请昂山素季访华呢？而这一次的访问对中缅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也会影响到缅甸总统大选的结果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一位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另一位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海涛，我想先请教你，我们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哈，那个昂山素季除了跟这个中联部的部长王家瑞进行会见之后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会见了他。应该说中国这次对昂山素季的接待是相当高的规格。我们看到有些报道，包括中国驻缅大使在昂山素季到北京之前都是前往机场送行，这是一个非常
高规格
特殊的一种礼宾的安排哈。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官方的媒体的报道就非常的少。而且我们也看到说中宣部甚至要求中国媒体一律不得报道昂山素季访华的事宜。为什么这个在宣传上要如此低调的处理昂山素季的访华？
主流媒体，主流的重要媒体，我说的是重要媒体，比方说新华社、人民网，或者是央视，或者是包括军报啦，这种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呢，基本上都没有报道，或者非常非常低调，这个低的不能都超过你的想象。那么但是有的网友争辩说，你们说什么主流媒体晋升，没有啊，中新网还报道，但是中新网是一个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网站，主要是针对海外华人。那么那有的人说环球时报也报了，但是环球时报很明显它是引用的新华社一条很简短的英文报道，就是一句话，习近平见了这个昂山素季。那么环球时报本身它也没有就是大张旗鼓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体，外国团体，它的重要性呢就可以和五月初当时那个中联部邀请的美国两党代表团是重要性是一样的。美国当时那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代表团来，也是习近平见，也见了范长龙，也是见了很多这个重要领导人。那么昂山素季呢，因为他的这个分量，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那么他的重量呢，他的分量和中联部当时邀请那个美国的两党代表团的分量是一样的。但是美国两党代表团的这个就是，而且还他当时他们见到王岐山，那这当时对他的对那个美国两党代表团的那就报道就很多了，和这个昂山素季相比。所以呢很多网友就是你猜也好，是就是有合理的怀疑也好，按照逻辑的排列推理也算，就是肯定是主管宣传的中宣部出面来安排这样进行报道。
好，
对，
胡平先生，
我想这次对，我想补充刚才海涛先生讲的，就这次的一个昂山素季访华，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是邀请的规格、接待的规格相当高，但另一方面呢，就媒体报道呢又相当的低调，这个反差太大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这个本身就说明了很多的问题。
您胡平先生，我们知道现在目前中缅关系其实是出现了很多的波折。我们还看到，就是在昂山素季访华之前，中国还在中缅边境进行了实弹的军事演习哈。那么您认为目前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邀请就是相当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昂山素季女士来访华，她有什么样一个战略上的考量呢？
我想这基本上是中共当局感到，过去多年以来，他对缅甸的这个政策走到了死胡同，不转弯就不行了。因为大家知道，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支持缅甸的军政府，而当时缅甸的军政府呢，在对外关系上也相当重视和中国的关系，那与此同时，对昂山素季这么一个这个民主斗士，中共当局一直是这个非常不喜欢。乃至于一直到今天，就是杨紫琼主演的那个电《昂山素季》的电影， 在中国还是被禁言的啊。可是呢，中共当局又发现呢，这些年来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就是4年前、5年前了，这个缅甸的这个改革派这个上台，这个吴登盛政府呢，就已经和中国方面是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呢，越来越靠拢西方。在12年的那个议院的普选中呢，昂山素姬领导的这个民主同盟又获得很大的胜利。那而且一般人都估计呢，在今年11月的这个缅甸大选中，这个民主同盟呢很可能这个赢得执政地位。尽管昂山素姬本人由于他的这个他死去的丈夫原来是这个外国籍的身份，那么在现阶段呢，恐怕要竞选总统难度还相当的大。但是呢，关键是他代表的这个政治势力，很可能在短期之内就会上台执政。那中共当局就发现，这个吴登盛政府就已经让他很头疼、很不喜欢了。接下来很可能面临一个他更不喜欢的一个政府。那他就发现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所以他必须得掉头。因此出于这么一种考虑呢，他觉得在目前这个形势，与其等到你昂山素姬这一派掌权之后再去向你伸出橄榄枝，那是要避免太被动太尴尬，那不如在现在就对你做出一种友好的表示。而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对这个昂山素姬邀请昂山素姬来访华呢，也能够给昂山素姬一些实际的好处，比如说就能够有助于他在今年11月份举行的大选。另外我们看到，就在这个昂山素姬这个踏上中国领土的那一天，同时那缅甸的这个果敢的方面的这个反政府力量就宣布单方面停火，而且也强调他这个停火呢是出于这个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强烈的要求，以及对缅甸民主化的这种期待啊。那么这就告诉人们呢，如果这个缅甸在今后的大选中间昂山素姬这派掌握了政权，那么这个果敢问题呢也会就有望得到比较和平的解决。那么从昂山素姬的角度来讲呢，他也知道，尽管他也肯定也不喜欢中国政府，但是就像他过去讲过的，你到时候你夫妻都可以离婚，但是你的邻居是不可选择的，所以你总免不了会要和他打交道。那所以他这次呢，这次来访呢，我想他就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收获。这样子呢，这个中共他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就为他今后在缅甸和缅甸建立一种稍微比较说得过去的这种关系呢，就奠定了基础。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考虑。
是，那海涛，我想接请教一下，我们看到这次昂山素姬，刚才胡平先生也分析了，他对中国这次访华的他的态度可能比较和缓的。那我们知道他本身身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哦，
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刘晓波也是和平奖得主，现在还在狱中。那同样也身为佛教徒的达赖喇嘛也这个被中国诸多的打压。那你觉得昂山素姬在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当中会提到刘晓波或是西藏问题吗？
这是他昂山素姬访华的一大看点啊，很多人都注意到，包括胡佳也注意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来中国，如果他不去谈，不去看望另外一个也得过诺贝尔奖但是在中国坐牢的这么一位先生，那就很有意思了啊。就是不光是胡佳就说出这种，很多人大家都在这拭目以待。因为你昂山素姬你的特殊的身份，你到中国有几点，第一他会不会提出刘晓波问题，第二是他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提出这个问题，第三如果他这个提出以后中方会怎么办，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外交部已经回答了。外交部说是不管你们怎么谈，刘晓波是不会放的。就中国外交部他已经回答了。但是这几个问题呢，大家有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如果昂山素姬他是在和中国中联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磋商以后他才来的，他会买一些这个主人的面子，不会给主人提出一些特别尴尬的问题，这是有的人说。另外昂山素姬他的本人的身份的角色他已经转变了，从以前一个异议人士，一个民主派人士，转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搞国事的这么一个人士，这里头是一个转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会不会提，他在什么场合下提，如果他提了中国方面给他什么样的答复，这都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看这个以现在的趋势啊，他还要见李克强，他好像中国方面还没宣布他见李克强，见了习近平。从新华社报道那个他和习近平那个双方谈话了，离这个谈到这个刘晓波的问题还相距甚远啊。
是。
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呢，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总方面要对昂山素季的来访采取这么严格的新闻管制。你像我们看报道，昂山素季这个坐飞机到达北京，出了机场马上就坐上汽车，就没有和在场的这个媒体有任何互动。
对，
因为道理很简单，你不管昂山素季本人原来是不是有计划或者没计划谈刘晓波的问题，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如果在场的媒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昂山素季不能不回答。而昂山素季的回答呢，大家是可以想象的，这样子就使得必然就会使中国方面非常的尴尬，所以他首先就隔断昂山素季和媒体的这种交往。那么这也就是他要随全程控制昂山素季的行程，那么除了官方的这单方面的报道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报道，也就其他的记者连提出这种问题，当面提出这种问题的机会都不会有。这样子呢，那么整个昂山素季这个报道，那即便他在和习近平或者在李克强的这个会谈中间提出了刘晓波的问题或者没提出这个问题，外界都无从得知，顶多是他事后回来说一句，这样他对中国本身的冲击力就已经大为削弱。所以我觉得他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所以才会采取这种整个如此低调的这种报道。
胡平先生提到，就是说如果大家记者哈问到昂山素季有关刘晓波的问题，他会做出怎么样的回答。我其实在2011年住香港的时候还真的有机会问过昂山素季这个问题，他当时是在仰光通过视频参加一个就是香港大学百周年的一个对话，然后公开让媒体可以向他提问。我当时就问他说，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刘晓波，有机会见到中国领导人，你对他们会发出什么的信息？他是这样做出答复的，他说对于这个刘晓波，他的这种信息就是说，目前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对自己的信念。他说他对中国领导人发出信息，就是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那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就是你们有资本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就是把中国的伟大之处展现给别人。所以我可以想象，如果说他如果是有机会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刘晓波的问题的话，我想他可能应该会说出还会是采取这类似的一个立场。是，好，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听众观众在线上，我们来接一下湖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
好。好，嘉宾好。这个就是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这一次呢这个缅甸跟中国呢关系的，因为昂山素季出现了，昂山素季在国内的势头啊，那个是比较强劲的，所以说中国呢，他怕失去那个缅甸的盟友，所以说，他们已经嗅觉到了什么，嗅觉到一种来头，而说他把那个昂山素季请到国内来，想就是拉近那个关系。我想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美国还要继续，美国那个西方国家要加一些油，不能让昂山素季和那个中共靠得太近，争取把这个盟友给他争取过来，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那么现在再接一下重庆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好，
那我们请教，我最后再请教一下胡平先生，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果敢的问题哦。那你觉得说在这一次昂山素季访问这个中国的时候，是否也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中国方面来协助解决呢？
我想当然会提出来。而果敢同盟军这个声明本身也表明，他的所作所为是要受到中国政府相当大的影响的。那么既然中国政府打算在这件事情上等于给昂山素季卖个好，那么也通过这种方式呢，多多少少对这个果敢问题这个今后这个和平解决提供一些机会。所以这种，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也是昂山素季这次他愿意到中国来的这个，他也知道他此行呢是能够完全有可能从中国政府方面得到一些对缅甸有利的东西。
好的，海涛，我想请你来那个谈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自从缅甸实行民主转型之后，它就越来越倾向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哈，在经济上也是，我们看到西方大量的公司都进入缅甸进行投资。那么中国现在目前正在搞一带一路哈，这个缅甸呢其实对中国还是具有重要的一个战略意义，所以我们看到
没错，
对，所以你来谈一下，就是说 这是不是就是表明这个就是我们邀习近平邀请昂山素季访华，是不是还是出于这个
战略的目的，
考虑到缅甸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希望跟各方的政治势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因为之前这个缅甸的这个下议院的议长吴瑞曼其实也应邀访问了中国。
是，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这说明呢，中方对这个如果搞政治押宝的话，他们把相当一大部分宝压在这个缅甸民主联盟这个在将来在缅甸执政这个问题上。而昂山素季呢，虽然他不能当选缅甸总统，因为他有海外的背景，按照缅甸宪法，但是他实际上的影响力，他精神领袖还在呢。刚才你谈到那个为什么这个重视这个缅甸呢？缅甸现在除了什么一带一路，它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比方说莱比塘铜矿和密松水电站，还有就是印度洋的出海口，那个这几个大的，还有修到中国的铁路，这几个大的项目实际上好几十亿，对中国对缅甸的军事影响、战略影响是相当大的。他一定要抓住这个，县政府、军政府也好，是
好的，
他一定要抓住。
是，谢谢海涛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昂山素季访问中国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斌先生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